好，接着一样，请看50页哈。刚提到除了四根本禅，好，可以依根本禅而生智慧、断烦恼。那味道地定也可以啊。所以在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定的一些分类上啊，在我们刚刚所提到，在39页的注脚94，定的名目啊，分类有第一个是禁律嘛哈，禅那。第二个是解脱，第三个是三摩地，第四个是等智三摩波地哈。好，所以在这三摩波地等智这边有没有？哦，这边就提到四禅四无色定叫八等智，在迦灭经定就9次谛定啊。那实际上这个味道谛定呢，这个也是可以包含在这个禅定，这个定虽然它不是色界的禅呢，但是可以依它而生，还是广义的定这个名称的哈，不是禅那，禅那是专指色界的四有禅哈，可是禅定的这个定，它是比较广义的，所以味道谛定是以可以依此而生智慧断烦恼。好，接着我们再翻到50页哈，这边要下来提到。修禅修要注意的几个观念哦，第一个就是得定之后要把它舍掉了。如果贪着在禅定乐之中哦，就不容易再进步哦。那菩萨也不是，或者是佛教讲的所强调的解脱是，实际上是智慧而不是禅定哦。所以为什么未到地，他还没有到色界的根本禅，他还是可以有办法解脱，就是这样。好，接着第二个就是一样是如同我们上面所说的哦，厌下心上或是心上厌下，就是我说这边所讲的六行观哦。所以这个解释实际上就是导师在解释这个厌下心上次第进修的过程。所以得定的时候要这样的观察，定中还有很多的缺陷能不彻底，所以要设法的进步哦，在51页哦。有这样的观念啊，这样的认知，才有办法舍初禅入二禅，乃至舍二禅入三禅啊，就次第到四禅。好，从我们现实的社会来说啊，这个世界得禅定的人很少了。不管怎样，要得禅定啊，基本上要先受持戒法，还要离欲啊。好，即使想得初禅，也必须要离欲二不善法哈，就对世间的无欲不可贪求哦。如果在这个吃喝玩乐上享受而不想弃舍，基本上禅修是不容易成就的啦。好，不管是事项上哈，乃至心啊，你有产生你，就算你真的没有吃喝玩乐哈，但是你的心啊，总是在想，这禅修的过程呢，还是在想，哎，等一下要去吃好吃的，等一下要怎样哈。这基本上也很难成就所谓的禅定的经验呢。好，这是第一个了哈，第一个要舍掉，有办法舍；第二个要观这个禅定不够究竟，才有办法次第的往上升、往上进修。好，第二个呢哈，就是不但要离欲，还要远离二不善法。那离欲界的贪嗔痴烦恼呢，这些实际上都是让我们内心。造成我们心没办法安定下来哦，或者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去了知认识法的真相。法的真相从广义说就无常、苦、空、无我嘛，或者是从大乘来说就一切法空嘛。这实际上都是因为内心有这些种种的烦恼哦，所以我们没办法正确了知修禅定了哈，是共世间哦。接着看这个。瓜弗二的 B 这一边哈，瓜弗二 B，那欲界的众生呢，都是比较贪求啊，所以心向外追求哈，总是认为外在的东西比较好，或者是没有得到的时候，总是认为别人的比较好了哈。所以不是有人说嘛，当我们在骑脚踏车看到有人骑摩托车，哎，觉得哎骑摩托车不错啊。当我们骑摩托车看到有人有开车的时候，你觉得开车也很好。当有车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开豪车哦，开这个 B 开头的啦，大家知道 B 吗？应该说 Mercedes-Benz 啊，就是宾士这 B，然后 BMW 啊，这种豪车啦，或者是那种有一种马的在那个 Mark 上面，法拉利啊，法拉利这种车啊， 那当有好色的时候，看到有这个私人飞机，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会更好嘛。所以总是在追求外在的物质上的享受啊，像内心也是蛮空虚的啦。那当在禅修的过程当中，你要修禅修的时候，实际上你一直将心圆外，就是我们一直在观察外在，这没办法得到这个禅定。因为禅定实际上就像我们修观呼吸的时候，你会注意我们的专注力一直是往内，不是往外，往外是很难成就这个定的，就往内，所以你才会觉得外在的事物对你没有影响，你才有办法安心一心一意安住在所缘上。所以越观察，你会觉得我们专注力是往我们内在内心去观察的，好，这样子才会对外在升起这个厌离之心，将心向内安住，这样的功德就从静中，就禅定或者安静中显发出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禅的内容，在标题四这边，四禅的修学内容很多，可以分作几点。好，得到初禅是有寻有视的分别，寻视这是两个比较分别的心所的哈。我们说寻是出的分别，视呢是细的分别。那有些禅师的著作上会这么讲啊，寻呢就像我们心投入所缘哦，就像我们就像蜜蜂一开始要采花蜜嘛哈，所以他在这些花中开始在找，开始在找哪些是他要的花里面的蜜哈，他在找花蜜。那寻大概是这样，粗略的找寻找分别。那视呢就是比较维系的，你就专注在某一朵花上面开始采这个蜜。初禅叫什么？寻视喜乐一境。有一个语词，我们先看导师的说明，在荧幕上面这边引的是陈博士道，就初禅是从欲界的这种乐受离开，所以它是离了欲界的乐而升起禅定的喜乐，所以叫做离生喜乐，离欲界的乐得禅定的乐。那这样的禅定乐实际上是内心的，它是比较安，相对于外在的，满足于外在的，我们说五欲嘛，色受想行，这个是在欲界众生色身香味处啦，色身香味处欲界众生比较会有的，所以我们会刚所讲吃的玩的这些，或者是满足于我们生活的用品，这些都算了。但是禅修当得到禅定的时候，是舍掉欲界的这种欲乐，得到禅定中的喜乐。所以我的标题上面有把这个禅知啊，禅知就是当下心所的状，心所就是在初禅的时候还有哪些心所的作用。寻视喜乐一境嘛，所以在初禅是寻视喜乐。那有一个语词叫做离生喜乐，离的是欲界的乐而得到禅定色界禅的乐，所以它虽然还有寻视这种心所，但是多分的喜乐一境，一境大概是一切禅定都有的，就心跟境是合一的状态。那二禅呢，就是没有寻视的分别，所以它的心是更稳定的，是更宁静，所以导师这边讲它是更安静的状态，离世间的分别得到更宁静的喜乐，所以禅知就喜乐一境。这边的解释就是什么？定生喜乐了，它不像初得离欲界乐这样子的冲动，所以叫定生喜乐。第三个在三禅，请翻到52页。到三禅呢，连情绪稍微有波动的喜乐都没有了，它是一个身心完全平静的安乐。所以上面的标题我们就写乐一境性，跟世间的快乐来比呢，是最殊胜的乐了。说三禅最乐，超过世间，就人世间乃至欲界天的这种乐了。这边导师有一个语叫离喜妙乐嘛，所以它没有喜，所以喜跟乐相对来说，喜还是比较粗的快乐，乐是维系。那这样的维系呢，是让心更平静的，更安定的。好，那到第四禅，到第四禅连这个最宁静的乐也完全没有，达到所谓的平衡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中舍性。 所以有些经呢、啊、是把它描述就是所谓的舍念清净、哦、所以导师这边在成佛之道所提到的就是乐受也平息为一味的平等舍受、哦、所以它跟喜乐来说它是更宁静的心的品质来说是更清净更宁静。那如果对应到相对应的像长阿含经有提到四禅嘛齁、哦、除欲恶不善法、哦、有觉有观觉跟观呢、啊、就是我们刚在书上所看到的巡视齁、哦、这以前的翻译叫觉跟观一样啊、是粗跟细的分别齁、哦、所以离生喜乐入于初禅。那灭觉观内性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二禅、哦、那第三个呢离喜修舍还有念就是念头精进这些等等叫意念舍乐、哦、入第三禅。那第三个是灭所谓的忧喜、哦、就是达到所谓的舍受啦、哦、不苦不乐嘛、哦、舍念清净、哦、这到了第四禅、哦、这几个可以刚好对应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内容、哦、好那先说明共世间或是禅四禅的说明呢接着要看菩萨为什么要修禅、哦、接着我们看到52页的标题罗马数字5、哦、那菩萨修习禅定有很多的目的有些是借禅定来生智慧、哦啊、因为真实的智慧是要从定中而生第二个是依着禅定而引发神通所以并不是只有菩萨而言啊，就声闻法、声闻佛教而来说的话，阿罗汉也并不是都有神通了。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只要是开悟就得神通，实际上这个观念，并非很正确啊。啊，因为呢，定力是有深有浅，但是智慧是可以断烦恼，所以智慧相对来说啊，是相对深的，或者是它是无漏的智慧了。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依着味道地的禅定味道地定啊，它虽然不是禅定还不到色界的阶段的定力它是可以生无漏智断烦恼、啊、断烦恼成就阿罗汉、啊、但是它因为没有这根本是根本定没办法引发神通那这样阿罗汉也被叫做会解脱阿罗汉、啊、所以回到那个这边的说明就是要得神通一定要修四根本禅。那得神通呢对菩萨的帮助众生是有助益啊、哦。所以这边有举像如果他心通、哦、就可以了解他内心的痛苦烦恼、哦、给予他适当的方法解决。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菩萨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生智慧第二个是引发神通了、哦好接着看瓜福山对不对一般观念中以定发慧、哦、这个意思就是说认为修禅定一定会生智慧实际上不一定了、哦、我们应该是这么说是依着禅定做基础让我们的心很稳定很宁静之后还是要去观察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或是观一切法空这个才有办法生这个无漏智也就是真正的智慧、哦所以并不是有定就一定会生智慧如果是有定就可以生智慧的话其他的宗教应该都有解脱的、哦、实际上没有佛教为什么讲这个解脱啊？这个解脱实际上是佛教特有的啦，或者是佛依着这样子而说依着他所体验到的而说诸法的真实性、哦、无我、啊、无常这些、哦、这个都不是其他宗教有强调主张的啦好所以有禅定不见得生智慧那有禅定也不见得引发神通啊。虽然菩萨修禅定、可能有这两个目的但是他实际上都是要有方法才有办法依着禅定而生智慧生神通、啊、好接着我们看53页啊53页这边是解释第四句、啊、导师说他修行的目的啊他的问是比云何修行他的回答是修行托众生啊就是 菩萨的修行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哦，所以为众生呢不得不修。假设菩萨本身没有禅定智慧神通，他的自己可能没办法去降服内心烦恼哦，那更没办法去帮助众生哦。因此，悲心越重的菩萨，越是会努力的修福、修慧、修定哦。求成就佛道来广度一切众生哦，这菩萨为一切众生而学，为了救度众生而修行哦，这是菩萨或是大圣的核心思想。就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就算我们要往生净土，也不是要赶快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是应该要赶快成就到某个阶段，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呢哈。菩萨是为一切众生遍学一切法，这个是。跟声闻圣不一样的地方。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魔业，什么是正业呢？那寄送这边，云何是魔业？佛正业云何啊？造作何等业，得于菩提护？下圣是魔业啊，大圣为圣道，舍离一切恶，得于菩提护。所以这边的说明呢，所谓的下圣。当然是跟大圣做比较，所以这边是依着大圣法的角度而去说的。好，这两个颂呢，就先它有两个问题，应该说它有包含两个要讨论的内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正业，什么是魔业，那接着是说明要造作怎样的行为可以得到菩提护。那护就是保护的意思，那律仪本身就有所谓的防非止恶，就是防护的意思啊。这边导师用举像一个地方，如果有城堡碉堡啊，就不容易受到外贼啊或盗贼的侵扰啊。所以这样的防护啊，这种保护的概念啊。当我们受戒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家的五戒、十戒，就是把这边应该是八戒啦喔。十戒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就是菩萨初开始是以十善，十善是菩萨戒啦喔。所以这边的十戒或许就是十善，或者是出家啊，初学者，出家有分嘛，就沙弥，沙弥实际上就是初学者，他有十戒。或者是比丘尼戒喔。所以当在不管是怎样的身份啊，不管受几条啊，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会得到戒的律仪，也就是戒体。那什么叫戒体啊？就是会在内心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当我们遇到犯戒的因缘，它就会升起，不要造恶啊。那经论上也有记载，像过去啊有这个龙王啊，这个龙王啊，他就化人形到佛教团体去受八关斋戒，所以他那一天就持这个八关斋，所以那一天不小心啊，受完戒之后又被人家抓到，所以他就因为受戒的关系不起这个嗔心，因为龙王本身有些神通力嘛，如果他起嗔心他会杀很多的人，所以当下他就被关的没有起这个杀心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遇到这个犯戒的因缘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提醒我们不要犯，就防非止恶的力量，就所谓的戒体或是律仪啊。所以这边导师有提到啊，有的是在染念初起啊，就是当我们升起这个所谓的贪念或是恶念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们。哦，如果我们在家在有时候在家庭或生活上没有注意，但是在受八关斋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好像不歌舞唱戏不往观听啊。有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可能平时都没有特别注意，但你受八关斋啊，你都没有听到，就是你平时可能有听音乐的习惯啊，但是那一天呢，你虽然没有听啊，那个声音还是会在你耳朵响起来。可是如果你觉察到了那个声音就会没有了。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律仪就是防护的意思，防非止恶的力量。那菩提护呢，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菩萨戒，就是大圣戒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让这个菩提心不会退失，或者让菩萨戒不会失啊，退失菩萨戒，就是这个问题。就两个啊，第一个是什么是魔业，什么是真业；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做才有办法维护我们的菩提，好，就是会维护我们的所谓的大圣戒。接着看54页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边是站在大圣的角度而说，乃至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谓的善知识、恶知识，也是站在大圣的角度而说的。好，魔是恶者的意思，所以呢，任何会诱导我们或是教导我们向后退一步的，就是魔。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朝佛道前进嘛，它会让我们不想升起继续前进，或者是那我们先解决自身的问题啊，不用修这个多生累劫的菩萨行啊，这个实际上就是魔。虽然它是一种魔，本身是一种恶的意思，但是它不见得真的是恶人啊。只要引诱我们或是教导我们啊，退失这个菩提心，或者是不修菩萨道，这些都算是魔啊。我们看导师的一些例子啊，所以诱导我们堕落固然是魔，但是有一种魔呢，表面上好像是处处为我们的利益着想，就像我们发心要为社会、为全体人类做善事、做服务，那这时候他就会跟我们说：“为社会还是慢慢来吧，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家弄好，好，先为自己呀，不要为别人。”这些实际上就是算是种模式啊。好，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修善，希望下辈子升到好的地方。我们一般有所谓的增上身心嘛，就是下辈子比现在还要好，那他就会跟你讲应该要把重点放到追求现身的享受上，应该把握现身的享受啦，未来都还没有到，何必要这么在意，这个实际上就是魔。这个、还是在共世间的那接着讲是出世间就或者是修大圣法的当我们要修大圣法发菩提心的时候，那魔可能会现什么佛身、菩萨身、出家相这些相来告诉你这个成佛不太容易，要多生累劫据说要三无数劫，时间太长，那何不赶快把握此时此刻此生为自己做打算最好可以此生就了生脱死最好所以在般若经上也有很多的记载魔有时候会现声闻相对大圣修行者说你想成佛，有过去有很多人也跟你一样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呢，他最终还是证了所谓声闻果，或者是这些人在哪里，他就现一个境给你。这个在般若经的模式品有提到了就是说这些发菩提心的这些人呢，现在在哪里他就现一个境给你看，他在地狱三恶道受苦。好，那我们来关于这个，好，我们先把这边先看完所以下圣是魔业就总之魔呢就是当我们要发大圣心当然就会叫我们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说不要朝菩萨道前进所以下圣指的就是声闻缘觉或者人天圣。所以魔本身呢，这个字或是这个人呢，不见得很坏，凡是他会让我们退步让我们不想努力修学成就佛道的这些都可以广义说他是魔就算他们叫我们劝善行，但是所修的善行是在世间的，这个也跟菩萨道没有关系，没有那么直接关系啦。或者是所修的先为自己解决困难，先让自己离苦得乐，这些虽然修的是出世间法，但是对大圣而言它也是一种障碍，一种阻碍，所以虽然它不见得是好或坏所以这边的魔不代表我们一般所认知的所谓的死魔、烦恼魔这些大圣是圣道就是大圣是成佛的殊胜法门，也就是最根本最究竟的所以这边只站在这个所谓的大圣法来说明所谓的魔，就是让我们不想再持续发菩提心修菩萨道行大圣行的这些呢，不管是人或是事 或是净、哦、这些都算是模式、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荧幕上这边，我们这边先引的是普明菩萨会，这个我们导师的宝积经讲记有提到嘛，这边有提到如果菩萨修四种法能过魔事，就是不会受到魔的阻碍呢，超越、哦、好，第一个就是常不舍离菩提之心啊，这个菩提心啊大概是大乘法的核心嘛，我们再的、哦、提到、哦、如果没有了菩提心，基本上就失了菩萨的身份，那也失去了大菩萨戒了、哦、所以要常不舍离、啊、那怎么有办法常不舍离、啊、导师在这个宝积经讲记有提到，就是要以众生为所缘、哦、时时去观众生的苦当作自己的苦，以众生的乐当作自己的安乐，所以才有办法升起为众生骗取一切法这样的动力、啊、愿力、啊、第二个呢，于诸众生心无愧爱、啊、这个愧就是嗔恨的意思嘛、啊、贪嗔痴的嗔、啊、所以我们对待众生呢就是尽可能做到、啊、所以为什么要有忍辱波罗蜜，我们在这里前面有提到忍辱波罗蜜那边有提到嘛、啊，平等的或是合理的为众生设想，但是众生不领情，反而用非理的对待我们的时候，当下也要忍耐、哦、不要容易升起嗔恨，因为这个生嗔恨心、啊、跟大悲心相违，那相违的时候你就是等于说生了，当嗔心一起悲心没有，那久而久之可能菩提心也会退失了、哦，第二是第三个觉诸啊，觉诸知见啊，这边知见指的是讲大乘法的核心啊。如果我们来讲，就是要了知一切法空性嘛。啊、第四种是心不轻贱一切众生。如果你轻贱众生，你就对众生有分别；你有对众生有分别，你就没办法升起平等救度一切众生。所以真的是还蛮难得的哈。所以要做到这四个才有办法超过模式。那另外的模式呢，我们接着看大智度论卷56，这边引的是故事品，故照顾的故啦。那一般说魔有四种，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有烦恼魔、五众魔，就五阴魔、死魔和自在天魔，这个都是具象的啦。烦恼它会让我们升起负面的，依着烦恼可能造作恶业嘛。那五众魔就五阴炽盛，因为五众身心的不协调，也可能产生种种的不善行不善心。死魔就死的当下会让我们这期生命就结束了。自在天魔就是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魔。那这四种魔跟我们这边所讲的模式导师说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这边引的是般若经，就是智论对般若经的解释嘛，所以在般若经上智论解释说，假设有般若的力量的话，这四种魔不会影响菩萨修行，就是他菩萨就会继续修学，所以叫不能得变。就当菩萨得到诸法实相断烦恼，这时候就坏了所谓的烦恼魔，天魔呢也没办法影响菩萨。当入了无余涅槃的时候，就坏了五众魔，就没有这个五蕴炽盛的五蕴嘛，还有死魔，因为轮回超越了生死啊，离了轮回离生死。那什么情况魔可以得变，就是魔会来干扰菩萨呢？这边就提到，这也是我们要看的了，就类似我导师这边所说的，像魔呢，它可能会化作种种的身形，这边举的是龙身，它是很可怕的形象，半夜来恐怖这个行者，让你知道说不要修菩萨行，或者是会让我们享受，就是生这个所谓的上妙五欲，就是让我们在物质上很享受，那就会扰乱这个道心嘛，或者呢会转身转现身啊，现这个所谓世间人，就是一般的人，他会心力做大供养， 就是供养这个出这菩萨行者啦。那菩萨行者以为接受这样大供养，那诶真的好像是修行很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供养？所以行者就贪着供养，他就忘记要继续发心修行嘛，或者是还没有成就的时候还要再继续修学啊。接着这个情况是什么？转人心令亲恼菩萨，可能就是菩萨在救度众生，被救度的对象他可能去转变这个被救度的众生他的心啊，所以他对菩萨的设法来帮助他，他可能不接受，反而回报菩萨是什么？用骂的，用打的，用伤害。所以菩萨这个行者就菩萨，菩萨招苦，他可能会生这个嗔恚，乃至会起烦恼啦，这些都是会让修学菩萨的行者退失，或是改变他的志向啦。这边就叫做得变，就是魔就可以影响菩萨，这个都算是魔事的一些说明。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寄送刚提到的就是什么是魔业嘛，大圣是圣道，所以这魔业就是会让修学大圣行者退步的，或者影响他朝的方向乃至目的前进的这些行为，这应该说人事物都算了。好，最后是要提到怎么样可以得到菩提户，导师在解释菩提户就是大圣界，舍离一切恶就是得于菩提户。看导师的解释在54页这边，标题是刮胡山的，怎么才能够得到菩提户？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怎么做才可以安住大圣戒，而且没有违犯这些戒，这个就是要发心舍离一切恶。那舍离一切恶不善法，这样子就可以使菩提的律语，就是护嘛，护就是律语，得到清净。菩萨戒呢，一向是以，这边大家注意一下，菩萨戒是包含三个内涵的，所以这边导师说嘛，以远离一切恶，造一切善，还有饶益一切众生为内容，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句境界。摄律于戒，摄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这三个内容是菩萨戒的一个核心思想啦。所以虽然有很多戒条分别，但是这戒条可以把它收摄，就是把它分门别类在三大类里面。摄律于就是要远离一切恶，摄善法就是要修一切善，饶益有情就是要利益众生啦。所以凡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个才是善业啊。他说利益众生修善法没有去做，从广义来说，就菩萨而言就叫做恶不善法。好，就是说该做的不做了。在声闻的戒条来说，他是做到才犯，你杀生你真的有杀，这个才犯。在菩萨戒，你升起这个念头，他也是算是出的烦恼，就是他是有维系的烦恼了。所以菩萨戒是重在这个心还有那意念，另外的是你没有做，你没有积极去帮助众生，对菩萨而言他也不够圆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边也是引这个三句境界，我们这边引的是瑜伽四谛论卷十，也就是瑜伽菩萨戒本的说明。这边有提到嘛，菩萨戒可以分作两个，一个是在家，一个是出家。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又可以分作三类，就是律于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律于戒就是菩萨所受的七众别解脱，别解脱就是受持一条戒得到一条戒的解脱。那什么意思？我们受持不杀生，我们就离杀生嘛，就杀生就得解脱，你就不会有造杀生的过失，所以叫别别解脱。那七众呢，就是在家有所谓的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从这个沙弥、沙弥尼、四叉摩那、比丘、比丘尼，所以总个加起来每一个 身份，他所受持的戒法戒条不太一样。可是总的来说，核心啊，就是我们说的杀盗淫妄，那细分当然是从这个核心里面再去分的啦。好，所以七众这边也就有列出来齁，这个。好，这个叫律于戒啦，也就是防非止恶啦。好，这 就不造恶的齁。那色善法界他们这边解释是诸菩萨受律于后，所有一切为这个大菩提，为了成就这个圆满觉悟，那由身与意所积集的种种善业，总的来说叫色善法界。接着是饶于有情界，它下面就分得比较细了，就是要帮助众生的。所以广义来说，菩萨界不管有几条啦，就有这三个类别，色律于界、色善法界、饶于有情界。成佛之道这边所提到的，说到菩萨界呢，像一开始在初期大圣的时候是以十善为根本，所以或许也就是我们前一页导师说在家的五戒十戒呢，因为当然以十善为戒的菩萨戒通在家出家，在大智度论中有提到了。那之后呢，就依这个十善的正行，从不同的意义来说明，总为三句境界。我们刚刚提到了，从离恶防非，避免造恶，离过失又避免造恶来说，叫律于戒。那从广积一切善行来说，叫摄善法戒；从利益救济一切众生来说，叫饶益有情戒啊。好，总的来说，菩萨的戒行是无恶不除，就是什么恶都不做；无善不行，就是要造一切善；无依众生不加以利济啊。所以这个就是将这三个内容啊再说明啊。虽然在54页导师只是简短的说明菩萨戒以远离一切恶、造一切善、饶益众生为其内容，但是他实际上所指涉的就是刚所提到的三句境界了。好，那接着我们看第六个主题了。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有三个颂的，第六个主题。好，我们看偈颂这边在55页，云何尽善有，恶有何等相？云何平等去，舍离愚邪见？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是跟三恶知识有关系吗？好，他的回答在下面：若赞菩提道，善亲近彼人，菩提心善尽，舍离恶知识。这边就是站在这个大圣的角度来说，什么是善知识，什么是恶知识？他会跟声闻佛教所讲的不太一样哦。好，知诸业行矣，修行正直见，舍离邪相应，此不失正见哦。所以它包含了善知识、恶知识，还有正见跟邪见哦。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哦，在偈颂中，善有的有这个就把它理解是伴侣的意思。那伴侣包含了师长还有道友在内哦。就是跟我们是长辈，还有我们的同辈，还是我们的晚辈都算了，同山道友。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应该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了。但是要怎么去分别这两个，这两个可能不容易。假设我们知道这个是坏人，我们当然不会跟他结交，因为跟他结交呢，会损害我们自身的利益或者是自身的行为呢。那问题就是一开始交友的时候，我们不清楚这位朋友到底是好是坏啊，这个才是比较难的。所以这边就要去分别什么叫做善知识，什么叫恶知识啊，这是第一个要去探讨的啊。所以他所提问的内容，所提的跟他回答的，就是在这个讨论范围内呢。第一个就是在讨论是什么是邪见，什么是正见。看下面，云何平等去舍离于邪见，这边的平等就是正的意思，去就是见解，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正见。什么是平等的正见，什么又是应该舍离的邪见？好，从佛法的基本来说，就最至少要建立的正见是什么，就是要信因果业报。 那相反的就是不信因果业报，或者是认为有个恒常不变的常见，或者认为此生结束什么都没有的断见，这些都算是邪见。那其中呢，以这个不信善恶为罪，就是罪为首要。那什么叫罪为首要呢？假设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善恶是非，没有这个因果业报，那我们可能就是对于世间事情啊，人贪污的时候就贪污，人抢劫的时候就抢劫啊。那这样子不信善恶，不信因果是最严重的邪见。这也是导师说的齁，刚刚所提到的常见断见种种见当中，不信因果业报是最为首要齁，最为主要的，就是你一开始一定要有的齁。好，进一步的说，一切不正当的见都是邪见齁。所以在注脚114齁，我们说成佛之道里面有分正见分两种嘛，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那从世间正见来说，你要确定这样子，正见有业有报嘛，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凡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者。那出世间正见呢，在成佛之道就是要正见缘起跟四谛，这是要修出世间。可是至少你要具有世间正见。好，再看回来本上面，刚已经提到了，广义的说了，不正当的见都可以叫做邪见。所以从大乘法的角度，声闻的见解呢还不够究竟，因为他不强调要成佛了。大乘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是要自利又利他，要一切众生皆成佛。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二圣法还不够究竟，所以也可以称它是非正见，就是邪见啊。好，看这个寄送回答啊，下面的回答就是分别什么是善知识，什么是恶知识。他说：若赞菩提道，善清净彼人，菩提心善净，舍离恶知识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所谓的善知识啊。接看56页，好，就这边一开始导师56页就提到嘛。凡是来赞叹菩提道的，就是善知识。那菩提道呢，就是要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意欲就是立志，想要一切众生都成佛，并朝这样的方向努力前进的这些修学者。那包含了内容就是发菩提心、六度四摄法，还有大悲利他，行菩提行，这就是行菩提行。所以赞叹这个菩提道，也就是赞叹大圣，这样呢应该是要清净。那相反来说，如果是称赞二圣法的、世间法的，就要避免去清净。因为一开始当我们还没有成就这个强而有力的这种觉察力的时候，如果清净这个所谓的声闻法、二圣法、世间法，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菩提心啊。那或者是专听闻说世间法，世间法大概有所谓的输赢对错啊，应该说输赢啊，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哦。那这么容易啊，让心就会落入于世间法，追求于现身的安乐、福乐，乃至名声、地位等等哦。所以在菩萨戒哦，像瑜伽菩萨戒就有提到，假设我们还没有为了勤修广大的菩萨殊胜的上品功德哦，所以暂时先远离这些人，是对菩萨而言是没有过失的，因为我们自身还没有到强而有力，很容易受到这些人影响的话，可以先不用去亲近他们的哦。好，接着是标题二这边哦。在古代是重在所谓的善知识，就是要身教言教，所以因此要亲近善知识。但是自从文字，早期佛教它怎么去弘扬传递佛法，大概是从这个所谓的师父跟徒弟，那借由什么样的方式，用口口相传嘛，师父怎么说，下面的徒弟就开始记，他们在下面也有人说印度人他的算术心力记忆力很强，然后也会去，或者就是这样的大环境有关系。但是后来慢慢的佛法流传到西元在前一世纪左右，开始使用文字，那 依着文字来记载经典，所以经典也可以让我们升起正知正见啊。所以经典也可以说是善知识，所以导师这边就是这样来说明的、啊、好，第一个是清净具象的人、啊、就是借由这个善知识的教导或者他所表现的这些身语的行为上、啊、我们可以获得正确的知见、啊、那另外就是听或者看这些所谓的大圣经典、啊、也可以升起所谓的正知正见，也可以让我们的菩提心大悲心、啊、生而不忘失、啊、这些所以经典也就是善知识。所以因此相对于大圣经典，如果我们多读二圣的经论或是世间学问的书籍、啊、虽然这些都是好的或者是善的、啊、但时间一久我们就忘记了所谓的菩萨法大圣法，甚至、啊、就忘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我们举在瑜伽菩萨戒本又提到嘛，就是二分修学佛语，一分学外则无犯菩萨戒。就是假设我们可以有把它分作三个部分啊，一天有九个小时啊，或者是其中的六个小时我们是学佛法，三小时学声闻或者其他的外教法，哦，这个还可以。可是如果相反的话，对菩萨戒或者菩萨而言是有犯菩萨戒，就是太多的心力专注在这个世间或者声闻法上，主要的是主要重点是在会不会让我们退失菩提心啊。假设我们已经修到一个很不会退失菩提心的阶段，那基本上修这些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妨碍。可是在初学而言呢，它或许就是妨碍，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心力有限啊，或者是我们熏习的，我们所无始来所熏习的都是杂染的世间法。所以你如果世间法多很熟悉啊，我们很容易遇到事情就用世间法的方式去处理，就不会去观所谓的一切法都在无常变化，没有决定性。我们所认为的所仇视的这个对象啊，它并不是让我们升起烦恼的原因，实际上是我们因为有内心的烦恼，它只是一个助缘。但是我们很容易将跟我们对骂争吵的这个对象仇视它了，很容易仇视它。可是它只是一种助缘啊，它不是一个最根本的烦恼，根本烦恼是我们内心的烦恼才是最根本的。它只是一个让我们升起根本烦恼的一个助缘，一个所缘境而已。但是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这样的负面的思考，就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啦，别人是我们的烦恼的制造机。好，那接着看下面了。所以这边只说到善知识，没有提到恶知识，所以可想而知啊，这是从相反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恶知识。所以要接近善知识，接受善法的熏习影响、哦、那久而久之，那我们所发的菩提心可以更清净的光明、哦、那这些特征所谓的功德相也就可以显现，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舍离恶知识、啊、实际上我们就我们的修学经验、哦、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必须有受持某些戒嘛、哦，当我们受了不杀生，或者是乃至我们受五戒不饮酒，那之前可能跟我们比较，或者但有些喝酒的朋友基本上就不跟我们交往了啦，这自然而然啦。所以就如同这边所说的，如果我们亲近某一类的善知识，跟我们比较没有相近没有相关的人、啊、我们自然而然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上，或者在我们这个人生境遇上，我们就很少去遇到这些人。所以为什么可以在共业当中有所谓的别业，就是说在这个大环境中有些人可能会遭受环境的影响，像疫情的影响啊，或者是战乱的影响，但是有些人就不见得会，这实际上就是跟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所接触的人所修的法是有关系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等我们有时间才要做什么什么， 其实当我们接受听到这样的观念，我们就要去尽可能去将这个观念去落入我们的身语乃至意念上，至少要意念的改变。好，说菩萨要救度一切众生，虽然我们目前真的没办法做到，但是至少要有这样的念头，真的想去帮助他，不要连这个念头都没有，那跟菩提心就没有关系啊。菩提心是大乘法的核心啊，没有菩提心，大概修什么法都跟大乘没关系啊。下面是要解释什么是正业跟正见跟邪见，那我们下次再接着啊。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师在跟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所谓的圣解空性啊。老师在学佛三要有提到了啊，就菩萨初发心菩萨，他怎么有办法可以在多生累劫中去救度众生？因为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降服自己的内心烦恼啊，所以老师说嘛，除了坚定信愿、长养慈悲之外啊，初学菩萨最主要就是要圣解空性。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在第一节所提到的啊，在讲义的549页这边所提到啊，所以一的这样的空圣解地呢，可以降服出众的烦恼。那降服出众烦恼有怎样的特征呢？就是可以做到烦恼虽小小的陷阱，不会闯大乱子，就是我们不会依着烦恼去造重的恶业。所谓重恶业，就是可能去杀生啊，去破坏人家的家庭之类的啊。那时时以众生的苦为苦，以众生的乐为乐，依这样子去观察去实行，我见才慢慢的薄弱。所谓的我见，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自信值，自信嘛，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实有常住不变，这个就是自信值，这也是最根源的烦恼。那我见呢，自信值慢慢的薄劣，也就是因为对空有深刻的理解，叫空圣解力，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慈悲 一天一天的深厚。那最好就是之后就是如果也可以常见佛常闻法，那在世世行菩萨道就更稳当了。这段文呢，在学佛三要里面强调，就是初学者要对这个空性或者这个空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觉察力啊，这可以帮助我们在菩萨道中哦，不担心时间那么长，过程那么辛苦，退失菩提心，失菩萨道，最终可以成佛。导师这段我还蛮有意思，大家可以再深刻的观察哈，去理解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哈，大家请合掌。